课程呢，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呢，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啊。然后第一个问题说，按照我们的传承，所修曼茶罗摆放，所修曼茶罗办法在供桌上之前，要先供一遍37堆曼茶，再供一遍33曼茶，之后便供在供台上。这里是说，供完37堆和33的所供曼茶罗后，再要做所修曼茶罗后到供台上吗？所修曼茶罗法本上只讲了在基盘上放置5堆所供物，明观五不符合规定，请问上面2尊也是放5堆吗？那么这个呢，就说是把这个所修的曼茶啊，就放在基盘上面也可以。我们在讲的时候，辅导老师也讲了，要不然你有些时候一个基盘，有些大的就用一个盘子，盘子就放5堆，这样的放在上面也可以。但是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说我观想是观想这个5堆，摆的时候呢就跟按照就是说是把3层摆圆满那种方式一样的，这个没什么差别，主要是观想，我观想说是5堆的，但也实际可以摆5堆也行，也可以就是说你摆的是可能不止五，放的时候不止抓了5把啊，但是呢就可以把它摆成这个什么，就观想是5堆，然后把它3个圈的摆满的那种方式放上去，你觉得这样合适也行啊，这样的。放上去之前供一次30句的曼茶，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哈，就是说是先把这个所修曼茶再放在正式放在曼茶放在供台上之前呢，先把它放在可能前面的这个小桌上放着，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曼茶盆就供一次37堆，再供一次3尊，然后再把这个所修的再放上去的意思，否则就不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放好了就把这个放好了，你又把它取下来，又供一个37堆3尊，又把它摆5堆再放上去，就感觉有点不太好理解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规定，那么我就理解了，首先把它就是把它摆好之后呢，先不正式放在供台上之前放到跟前，然后呢就在另外曼茶呢就修一个37堆把它供养，然后再供个3尊曼茶再放上去的意思吧，也许是这样一个理解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就是放5堆也行嘛，然后呢就是说是把它观成这个五部佛观音或归境，上面2层是不是也放5堆呢，这个要这个反正所修曼茶是放5堆，上面2层呢这个不一定是5堆，反正观想是5堆，你看你就说是放1堆啊，放几反正把它摆满也可以，或者就是说前面讲你就是用一个基盘就可以了，你就是放5堆上面啊，放上去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这个规境。那么如果你担心要就是说只是有基盘的可能就放不住放不稳的话，你可以放一个圈也行，反正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不是太大问题，如果你的基盘是平的那就能够放得住你就放进去，因为现在我们讲很多曼茶它的这个基盘都是斜的，就中间往四周斜的那种，如果你是单单放5堆的话根本就放不住，也放不住它全部滑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盘子也行，放5堆，或者就是直接把它摆满然后把它观想成5堆放上去，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第二个问题说，念百字明时如果灌了顶又犯了戒，过了一个月了，讲经上说未过夜的罪业称为为誓，也就是违背誓言，立即念百字明忏悔可以清净，未过一月的罪业称为失誓，也就是失坏誓言，忏悔7次可以清净，这个7次是念7次与108遍百字明吗还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可能在一些序部啊当中有专门讲做7次忏悔，也许是念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就比如说今天我做一次修行，做一次修行呢可能有前行啊正行啊后行啊，就做一次完整的一个这个忏悔的一个修法，也许是在里面加个会供啊加个这些方面的法，反正就是说这个叫做一次，然后把这个呢从正前行到后行之间做7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忏悔7次可以清净，也许可以只念7次108遍百字明，这个都没有明显的讲。未过一年的罪业称为月誓，逾越的誓言，这种罪业很难忏悔，要用金银做会供，布施儿女以及一切财产等做忏悔才可以恢复。过了一年但未过3年的罪业称为悔誓，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才能恢复，这个用生命忏悔是什么样的？那么就生命忏悔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为了忏悔自己的罪业就说是这个 就说是这个不顾自己的生命，或者真正要舍弃自己的生命的意思。是有些时候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传记里面呢，传记里面也有这样讲的，我为了让自己的所有的罪清净呢，要让他舍弃生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个里面舍弃自己的生命的忏悔了，也可以理解成不顾生命的意思。但是还可以另外一种解释，直接解释的话，就是说是用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为了清净这个罪业呢，像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生命来做忏悔。但是具体的仪式的仪轨呢，没见过，反正就是有这样讲的。现在我们用的忏悔的方法呢，就基本上都是用的是这个百字明，百字明的这种忏悔，或者通过这个仪轨来忏悔了，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没有这个用生命去做忏悔的仪式也不知道，比如他怎么去操作，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做。而且现在就说是用这个生命去做忏悔，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也不清楚。因为就说如果是以前的话，就说这些呢人们可能是思想相对单纯呢，或者说是通信啊没怎么发达，就做一些很多这些修行呢不会有什么样一种担心的。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很快就上到这些上到网络上面，然后就开始发酵啊，开始说啊某某人说据说是为了忏悔，然后就说自己的生命如何如何了，然后这个就开始铺天盖地就过来了，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好还是不好，觉得可能就是说是没有也没听说这个仪轨，估计可能现在呢真实的这些也不一定让大家这样去做，因为有时候现在这个阶段呢大家的根基啊这方面都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像那样的话就说明没见到具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理解的话是真实可以舍弃自己生命做忏悔的意识。如果超过了三年无法恢复，如果当时灌顶时不太了解戒律，发现自己似乎破了好多，过了三年的话真的不能忏悔了吗？过了三年不能忏悔的是指那种诽谤侮辱殴打金刚上师的那种罪业，一般很多地方就是指这个，是这样的。平时一般的那些呢就是说并没有说是过了三年不能忏悔，因为那些相对来讲呢是释迦密乘戒从它的一种这个重和轻的程度是从第一往后排的，越往后越轻，是这样的，越排前的罪过越重。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主要是指这一条啊，就是说是因为这一条来讲的话对金刚上师的这条是所有的是最重的最严重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犯的，有些是对金刚道友这个也容易犯，但是只要平时来讲的话，就如果它不是那么严重的啊，不是特别严重的破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可能是过了三年还是可以仍然是可以念百字明，是可以忏悔的。这样如果是不懂啊不了解啊，像这样的话就破了好多，这个破了好多呢也许呢就是说是不是那么最重的那些啊，是这样。相对来虽然是根本戒，但根本戒里面呢可能是排位靠后的那些，也许是这些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平时我们也在修法，也在做一些忏悔，可能来讲的话也不应该是那么重。这个里面主要是这里很明显的打骂诽谤金刚上师的一个过失，很多地方讲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过了三年基本上是很难忏悔了，是这样的。过了这种过了三年之后呢，就如果忏悔的话，有地方讲如果即便是用生命来忏悔能够减轻一点点啊，就是说是他对他整个一种这个罪性来讲啊，那他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害啊，但是可以减轻一点其他的一些呢可以是不是那么重的可以清净的，这个这条罪是太重了，是这样。所以一般来讲呢过了三年也忏悔不清净的一个说法。第三个问题说，至终灵体供曼茶罗仪轨时，最后结尾处用观想普贤云供吗？如何具体观想的？这个没有看到上师们讲这个，是不是在供曼茶罗仪轨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要用普贤云供？这个我没见到上师在讲经里面没有提大圆满前行的法本里面也没讲最后要用普贤云供的结尾。这样没提的话具体怎么观想这个也就说是这个普贤云供，反正就是在其他地方讲了普贤云供的方式，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在曼茶结束里面没有这样要求，结束之后呢就直接就是说这做回向就可以结束这样。第四个问题说，以七堆为主，每一座修法先供曼茶罗，是供完37堆就放在供桌上，还是供完37堆后再供完3身再放在供桌上开始供7堆呢？就看实际情况嘛。就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在修这个以7堆为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曼茶，一套曼茶盘，是这样的。一套曼茶盘呢，假如说我们是以7堆为主的话，那么我要修7堆之前呢，我先用这个3个圈的加一个宝顶的这个曼茶，我先修37堆， 修一遍或者修三遍，修完之后就把圈取下来，然后就开始修七堆，是这样，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你需要修三升呢，你在修完三七堆之后修三升，然后再修七堆，反正就是这个一套漫长，他就说一套漫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不必要就说是这个修完三七堆放上去，再拿一个修三升放到再拿一个漫长修七堆呢，并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你有这么的漫长想供也是可以的，但是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修七堆之前呢，就用这一个漫长，那你先修七堆把它就取了下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圈取下来之后，再用这个基盘来修七堆，这个意思。第五个问题说，供漫杂香水的具体配方是什么？有配比吗？这个配方好像是池生的堪布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好像是讲的，这个配方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这个配方，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到底，好像据说是好像是印象当中有红花，有红花吧，这个我记得最清楚有红花，其他的这些好像有这个什么桂来着，反正就是有这些吧。那么就是说肉桂嘛是什么，这个反正有几位，但以前呢倒有配的，因为我自己闻了一下不香，所以说我就对这个不是兴趣不大，是这样。反正上次也开许说可以用那些比较香的香水，我就用其他的香水了，我就没有用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如果有这个可以去看那些讲的那些慧灯之光里面怎么样配的那些。但也许呢我想的话，这个香水，所谓的这个香水，它可能不一定是要发出香味，它可能是为了清净啊，有清净的作用啊，配出来这个。但是因为我看到大雁山寺的教研当中说可以用这个香水，那就我就用了这个香水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不能用，只能用那个，那我要去研究一下这个配方的问题。但现在就是没有研究过。那但是呢，其他的发本内容有这个，就可以去参考。第六个问题说，我们修曼萨全部用宝石来修七堆曼萨罗，请问可以吗？当然可以，如果有能力的，全部用钻石来修也行。然后全部用黄金啊，全部用这些都可以，是这样的。这个不一定说我有宝石，我有钻石，我必须要用大米啊，没有这样讲的。这个原则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贡品越高级越好啊，越高级越好，是这样的。那么你全部都用宝石来，但是这个宝石呢，有些是那种有些是那种宝石的碎料这个比如水晶啊、玛瑙，它是一个宝石碎料；有些是一个石头染的颜色那种就是假宝石，是这样。那么如果是那种宝石碎料，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是真正的我用买了一些最高级的宝石然后用来修也可以，就看自己的能力嘛，全部用宝石来修也可以的，然后中间掺一些其他的粮食也可以，是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说，请问供曼茶罗的供品自己用过的金银首饰能供吗？如行供过以后自己不能再用了是吗？还有供品的珠子能否有孔？这个呢就是说自己戴过的能不能供，我自己理解原则性来讲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对自己来讲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珍惜的或者一个仅有的金银饰品，那这样的话想要在供曼萨的时候呢让这个金银饰品发挥一些作用，或者说是以前自己用它的装饰自己了，现在呢用来做供养呢，当然是原则性来讲也是可以的。供过之后呢就是当然就原则性来讲是不戴最好是这样。供完之后呢因为它已经是供佛了，供佛前面我们说供完粮食，供完粮食原则性自己不能吃嘛，然后你可以要么就布施，要么供在佛塔前面。那么就是自己供完的这个供品呢，就说是这个还是最好不要拿回来自己再带了，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如果你发心就是我就是借给曼茶盘用一下，修完之后还要这个也行，反正也可以，首先这样作业也可以嘛，是这样。我只是用这个中间用这个来修供积累资粮。修完之后我还可以用，如果实在是那么想的话也行，但是来讲的话既然供养了我就把它一直放在曼茶上，如果十万修完了我就把这个供成三十修的样子放在佛台上，然后我供过的这些首饰呢我一直放在上面就一直供养，这个也是可以，是让它持续的发挥增长善根的作用，或者说别人要用就给他用就给他修，这个都可以。或者某个寺院有一个有些很殊胜的佛像面前有曼茶盘，我把这个放在那上面去做一个供养，这些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然后供品的珠子是否有孔呢？这个我没见过有些很常就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供品里面不能有洞这样的。当然也许是其他的讲法，但是我目前为止我没看过上师或者说是那种其他的一些大的有这样具体的讲法就是说是这个是 这个是小道消息吗？还是真是有这样的教研？我是搞不清楚的。但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不能用有孔的东西供养这个做曼茶的供养这一说。目前来讲，我自己是没见过哈。是其他有没有讲的？我现在还没见。上次没有，也没啊、我没见过上次这样讲过，是这样。所以目前来讲是可以的。第八个问题说，请问，无垢忏悔序是否是密法？我没有得到过灌顶，但是听到了某位上师传的无垢忏悔序的音频，并看到这个仪轨是否有过失，念百字面可以忏悔吗？无垢忏悔序应该是一个密法，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密法的仪轨。那么就说是，如果要得这个，严格来讲应该得灌顶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只是看了音频，看到仪轨，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生邪见呢？他一般来讲也不需要忏悔啊，因为有的时候来讲，上次也讲的话，这个就是说无意之中看到了，或者就是说是以为可以看，但是我看完之后只是生了欢喜心和信心，然后呢就是说没有产生这些邪见呢，这个也没什么过失，基本上来讲是这样的。第九个问题说，讲记中修供曼茶时用粮食，如果用七宝可以吗？有什么要注意的？需要常换吗？粮食也可以，七宝也可以，是这样的。有什么要注意的呢？保持干净啊，保持干净。然后就是说自己修的时候，按照这样一种那个，按照这样，有的时候呢，七宝的话可以隔段时间清洗一次，把它洗干净，这样是有必要的。当然有能力的话，常换也可以。我第一批钻石我不用了，然后再换一批钻石，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常换当然也可以。那没有能力呢，就一次用到底是没问题的，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说。请问供曼茶罗主要是积累福的质量还是智慧质量，还是两种质量都可以？主要是福的质量，是这样的。主要是福的质量，但是呢，这里面也可以积累智慧质量。因为我在观的时候呢，我安住在三轮体空当中，我观想能供所供是空性的。那么如果这部分呢，它是相应于智慧质量的，所以说应该来说呢，福智二种质量都有，但是以福的质量为主，智慧质量呢这里面可以有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里面。智慧空性的智慧很强盛呢，也可以是同时都积累两种质量。然后第十一个问题，报身曼茶罗比较难以观想，可以拿极乐世界观想图做参考吗？极乐世界观想图只能作为报身曼茶罗当中的西方这一部分的，当然了，就是说可以类比，可以类比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报身它的确只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在我们来讲很抽象的概念。如果说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观，然后去找一个净土的这个，但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到底属于化身的一种净土呢，还是报身的净土，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能不能以极乐世界做参照，这个可以。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呢净土就应该是这样的，按照这个里面描绘的或者图像去参照都可以。然后就是这个五方刹土呢，都按照这个来进行参照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应该没问题。第十二问，三身曼茶罗中的报身曼茶罗中间的一堆代表是，中间一堆就是代表中央的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刹土，是这样佛部的一种刹土。这个中央一堆是这样，四周的是因为它是五方佛的刹土嘛，五方佛的刹土的东南西北东方然后它是四方刹土，然后中间呢是这个中央的毗卢遮那佛的刹土，是这样的意思。第十三问说，弟子的佛台上供养的是归净，所以在供养上师三宝的同时，也供养了护法神，供过的水和食物应该如何处理才如法？像这样的话同时供养护法神也可以啊，就说是，但有些时候我们会专门的去准备一些供品来供护法。当然了，就说是护法神因为在自己的佛台上面，自己在供佛的时候供水供香供灯啊，同时也供养护法神，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供过的水和食物呢，就像供佛一样，就说放在供台上，这些就和供佛的食物这样，供过佛的水啊，这些这样去处理就可以的。开水能不能供佛呢？就是我看过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教研，说最好不要用开水供佛，是这样的。当然了，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的时候你是心很清净，或者有一些觉得烧过的水可能是很干净啊等等，假如说有这样特殊的必要呢？有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供了就供了，但是我看过一个教研，就最好不要用开水供最好还是用这个生水生水，就是说生水供的比较好一点，这是我看过的，是这样的。我家虽然有纯净水，但是是家人买的，家人不信佛，用它容易使家人生起烦恼。 不然普通水杂质很多，是否可以用烧开的自来水？烧开的自来水我也喝的。那么如果说是，假如说这种情况哈，虽然家里面自己家里面喝的是纯净水，但是用如果用纯净水供火，家人不高兴呢，那就可以用自来水，自来水一样子不要烧开，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过，就烧开的水呢，供火不是那么，可能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缘起，有点不太圆满，反正就是说也不支持，好像不赞同用开水烧开的水供火。所以如果说是你自己虽然喝的是烧开的自来水，但是你用没有烧开的自来水供火，这个也应该可以，因为特殊情况，如果你用，你不是说舍不得，而是说如果你用，纯净水供火会导致家人的一种反感和烦恼的话，那么你就用这个没有烧开的自来水供火，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在修十万曼茶罗时，所修曼茶罗一直供在佛台上，期间供品脏了，是否应当取下清洁？那么这个如果脏了，就应该取下来清洁，是这样的，应该换掉了。因为虽然说这个所修曼茶罗，可以一直放在供台上到修完为止再换，是有这样讲的。但是如果中间已经脏了，你自己看不下去，你觉得这个不能再供了，你把它取下来重新换一次也可以。因为在这个衣柜里面也讲了，一段时间换一下也可以，或者当天就供完之后换下来，第二天再把所修曼的换上也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是脏的换下来清洁再供上去应该是可以的。另外十万曼茶罗修完后就可以将所修曼茶罗取下了。那什么时候又再将所修曼供在佛台上呢？这个就是如果完全十万曼茶罗修完了，你不再修了，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再把所修曼茶罗放在佛台上了，因为这个所修曼茶罗它就是和这个你供所供曼茶罗是这个是这样一种配合起来的，是这样。如果你要修这样十万曼茶的技术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所修曼茶。那么如果你修完了，就也不用再放，是这样。当然这个修完之后，你可以长期供一堆这个37堆曼茶，那么把它作为供品放在佛台上长期供养，这个是可以的。好，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甚至是永久住世长传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一股得了暂时往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以祈愿且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安住这样真言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所论对于他们就是不离的离离不在那很破些将军高了居然龙之白这边做你做我做我说。